在这孤岛上，唐敖以及徐承志、徐立荣等人把这一伙子海盗全都给打散，首领被杀了，剩下那一部分有的死了，有的伤了，有的逃跑了。可是就在这一阵混乱之后，唐敖再注目寻找，又打山洞里边救出来那姑娘，找不着。唐敖说：“哎，刚才那姑娘哪去了？是不是被哪个海盗把她给掳走了？”大伙说：“是啊，咱们一阵乱打，没留神这姑娘。”可是旁边林之阳注意了，林之阳一看，哎，你看见没有？那不在那里吗？林之阳用手一指，他们一看，可不是吗？这姑娘啊，已经把海盗乘坐的那只船，他抢到手里了。借着大伙一阵混乱的功夫，这姑娘自个上了船，摇着船桨，已经离开这孤岛老远了。林之阳一瞧，这个姑娘挺厉害呀，啊，此刻摇着这个船，你看看，跑出去了。唐敖站在岸边就喊：“喂，那位姑娘，快回来！”这功夫就听那姑娘站在船头向他们一招手：“谢谢你们。”得，唐敖说：“咱们呢是已经做到仁至义尽了，把姑娘已经救出来了。她自个儿走，万一自己摇着这船，在这个海面上碰见什么风暴，碰见什么风浪，出了什么危险，这个咱就没办法了。咱们走吧。”所以说他们这几个人急急忙忙就回到自己的商船之上，回到这商船上，马上吩咐撤掉起锚，走，往前再走，说看看那淡水能不能够维持的。说这淡水维持倒是可以维持，只是现在我们得注意节约用水，要想渴了吧就忍着点，洗呢咱就都别洗了，脸也别洗了，澡呢更别提。船上就做这好准备了，这船往前行进，一边往前行进着，这功夫多九公到处过来了，坐到中舱里边，就跟林之阳和唐敖他们在这闲聊。多九公说：“你们看见没有，从这个方向如果斜着往左拐，再往前走，走一天就到长人国了。”唐敖说：“到长人国了，这个长人国是不是就你说的那个人长得挺老高挺老高的？”“对呀。”多九公说：“那个长人国那人长得比咱们这人呢能高出三四倍。”还有那么说的呢，说那长人国那最长的人能有多长，你知道，身长120里啊。唐敖说：“人长120里啊。”“对，身长120里啊。”所以在那一躺着，这脑袋在这个城市，那脚就到那个城市了。林之阳在旁边一听这个话呀，那就叫胡说，神长120里、要讲这个呀我还听得出啊。关键有一个人说神长1200里，比你那个长10倍，长1200里，那怎么量的？也是躺着量的，他往那一躺，那个大腿就像一道闪灵，俩腿这么一搭了，俩腿当间就是一条船，他躺在那里打了个铁粉，下了3天打雾，你说这个人怎么样吧？多九公说：“可也是。”多九公说：“这样的人这世上能存在吗？”“能存在吗？还有比这个大的呢。”“哦，还有比这大的。”我说：“林掌柜，您说说比这大的还有多大？”“多大呀？”人家说了，这个人呢身长多长先不由进去说，他呀做了一件大褂，要做一件大褂就得撤布啊，把全天下所有的布都买来，把全天下所有的财货都找来了，就给他天天在那缝啊，在那做呀，在那剪啊，在那裁呀，在那缝缝剪裁，就这么做，一直做了7年零8个月，这个大褂做成了。大褂做成了之后，剩了一块布头，剩的这块布头由一个裁缝就拿回家去了。裁缝把这个布头拿回家去之后，给他们全家做了400件长衫，最后剩的那块布又开了2个布铺。哎呀我天哪， 我说林掌柜，您说的这个，这人可是够大的了。他多长呢？有数没有？那个我说了1200里，那就够长了。您这个得12000里，12000里，说到哪里去了？这个人身长193700里，193700里，对了。那这个人怎么这个数还带零头的那么准？当然准了，你不听人家说吗？人家就是量过呀，地到田是193700里。说这个小子长得这个正好脚踩着地，头顶着天，脚踩地头顶天。哎呀，我听说了，人家说呀，超过100里呀，那天上面就是罡风，那个罡风连鸟都不能在那飞，一飞就给搅成丝儿了。他站那么高，那脸扛得住那罡风吹吗？他呀扛住了，他那个脸皮厚啊，脸皮厚，那个罡风都吹不透啊。哦，是这么回事啊。要照这么讲啊，我跟你说，我还听见有一个大人，多大呀？这个人呢，在那儿躺着，就那个厚度就是197000多里。哦，躺着，那就说躺着，这面顶着天，这面挨着地。我说他站起来不？啊，他站不站？他呀，他从来不站，就在那仰巴角在那躺着，在那瞅着上边，目空一切，什么也不在乎，一辈子不带翻身的。对了对了，我看就是那么回事。他们在这就是说这个大理话，在这讲这个笑话。船往前行进着，一天的功夫到了白民国。白民国据说这儿的人呢长得都特别的白，所以船一靠岸，这林之阳和唐敖再加上多九公，他们这回三位一块上了岸。进城之后一瞧，这厂里边来来往往这老百姓长得都非常的白皙，人也漂亮。这唐敖说，这个国度要是住着嘛，瞅着这个人他也顺气啊，不错。要往前走不多远，一看旁边有一个院，是个圆旋门，这个圆月亮门上面写着两个字，学术，就是这是学校。一看见学校，这唐敖跟那多九公两个人的心里边就机灵一下，马上就想起在黑齿国让人家问的张口结舌那种窘相。所以这个多九公看见学校，就跟唐敖说，这回啊咱可不能往学校里去了。你想那个黑齿国的人都那么有学问，就那个小女子那个脑子都那么波纹强记，这个白民国长得这么白，都这么漂亮，肯定啊比那还厉害。咱要进去非得让人家把咱们问的呀张口结舌不可，咱呢不往里去。他俩就这么一叨咕的功夫，身后有人说了话，二位既然到这儿了，就请里边看一看吧。啊，回头一瞧，身子后边站着一个人，这个人头戴如金，身穿蓝衫，一看就是这白民国的人，肤色长得非常白。您这干什么呢？我就是这个学校里边的老师啊。啊，二位看你们的穿长打扮是天朝人吧？啊，对对对对对，是天朝人。既然到这儿了，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。推着这二位就进来，进了学校之后马上把他俩就推到了课堂。这课堂上面有那么4-5个学生，有几个男的有女的。进来之后这个老师就先说了，你们几位看见没有，这两位呀是来自天朝大国的，天朝大国是礼仪之邦，圣人之乡啊啊，他们都很有学问，今天我把他们二位请来，要给你们讲一讲，给你们上上课。一说这句话，这唐敖看看多九公，多九公瞧了瞧唐敖，使了个眼色，那意思可不能说咱们俩是读书人。哎，要一说读书人就容易受盘查，一盘查容易把咱们就问倒了。他这么一摇头，唐敖就说了，这位先生实在对不起您呢，闹误会了，我们两个虽是天朝人， 但是我们是跑商船做买卖的，我们不是读书人，我没念几天书，什么都不懂。不对吧？那你为什么带着如今穿着蓝衫呢？我这个是呢，看着人家读书人喜欢穿戴这个，所以我也穿上。无非是附庸风雅。其实我是什么都不懂，我看书一般都看不下来，我字儿都认不了几个。那位那么大岁数了，我看好像读书人。别提了，我是舵工，就船上掌舵的那个，我更不会读书，我不认字儿，我一个字都不认的。啊，是这么回事啊！你们都不认字了，不认字为什么在这学堂门前转悠啊？俗不可耐。好了，既然这样的话，恕我无礼了，二位请出，我这要上课了。
啊，好，
回见。唐高跟多九公俩人就出来了，有点屋里边出来之后，俩人互相看了看。他要上课了，咱在外边听听他给学生怎么上课。对，两人于是就在窗户外边驻足站立，仔细听这屋子里边老师啊给学生怎么上课。就听这学生在底下先问了一声老师好，老师在上面说，你们都坐下，今天呢我要给你们先上一课。给你们上哪一课呢？给你们上《诗经》里边的一段话啊，《诗经》呢，这是中国的一本古书，这个《诗经》需要认真读。五经四书里边啊，有这《诗经》，这《诗经》里边有这么几句话，我先给你们写上。就听呢，这老师在黑板上写，他俩就听着。诗经里边写什么呢？一会儿的功夫写完了，就听老师跟这学生又讲了，我告诉你们这几个字怎么读啊。关关家鸠，在河之洲，遥照庶女，君子好逑。他这一念，唐敖在外边一听，什么玩意儿？关关家鸠，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，这是一般人都知道的。他怎么关关家鸠啊？在河之洲，怎么还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？听他怎么讲，就听这老师在那里边又说了，你们知道这什么意思吗？啊？学生在底下回答，不知道。不知道，我告诉你们，关关家鸠啊，关就是关起来的意思啊，关关就是使劲关，把它关严实了，不让它跑了啊。家鸠，家乃好也啊。鸠呢，鸠就是一种鸟啊，既然这个鸟非常好，那就不能让它跑了。所以说就关关家鸠，把这鸟好好的结结实实的关在笼子里，懂了吗？
懂了。
在河之洲，在河之洲，洲是什么呀？洲就是船啊。这个笼子在哪儿放着？这笼子它在船上放着啊。船在哪儿啊？船在河里，所以说这叫在河之洲啊。幽照淑女啊，幽照淑女啊，幼乃幼也啊，幼呢就是小啊，招呢幼招，招可能这个姑娘的姓赵，姓赵的这个小丫头啊。君子好逑，有一位君子啊想要把这小丫头领走，你看这裘字没，这个裘字带一个走针，带一个走针就是把她给领走了，懂了没有？
懂了。
唐敖在外边一捂嘴，一摆手，告诉多九公：“快点出来，出来，出来，出来！”两人赶忙就出来了。唐敖出这学校大门之后啊，乐得捂着肚子蹲下了。哎呀，我头一回听说这么讲诗经的，我以为这样地方是多大学问呢， 我以为他们肯定长得这么白，比那黑纸国那人长得漂亮，一肚子大学问，闹了半天别看是长得白，虚有其表。左九公说，就是啊，早知道他这水平，咱俩就说咱俩念过书，告诉他我是秀才，你是探花，咱们到里边给他好好的上一课，就说呢到这儿又弄误会了。走吧走吧走吧走吧。两个人一转身顺原路回到了船上，回到船上之后，上那个岸上做买卖的人也都回来，都回来，人员凑齐，有打这个白民国就离开了。在白民国这个地方可把淡水就上上了，上完了淡水，这船继续往前行进。唐敖就问这多九公啊，说再往前走到哪儿了？多九公说再往前走啊，这个国度可是很有特色，到哪儿了？到女儿国。唐敖说女儿国呀，要到女儿国我可不上岸了。那诸位你们上岸了，那你为什么不上岸了？唐敖说，我听说唐太宗在世的时候，有位玄奘法师西天取经入经女儿国呀，说那个女儿国全都是女的，一到那儿见着男的就得给留下，想回都回不来了，我上那上面干什么？这个女儿国如果说看着我这是一个须眉男子，万一人家谁看上我把我留下呢？唐高这说个笑话。多九公一听乐了，哎呀，唐太皇，您以为这个女儿国像您所说的玄奘西天取经那个女儿国呀？不是不是，两码事。玄奘西天取经那个女儿国呢，那是一种传说，是一种神话，这个这是真的，只是这个国度的民风不同。民风怎么不同？人家这个不是说光女的没男的，人这国家有男的，也是一半一半啊，也是一半一半。那么他为什么叫女儿国呢？为什么女儿国？就因为人家这个国家女人掌权，国王是女的，哎，大臣全是女的。就这么说吧，在咱们中原大国，凡属男人干的事儿，在人家这个国家都是女人干。换言之，在咱们中原大国，凡属女人干的事儿，到人家这个国家全男人干。这我就太费解了，女人干的事儿全男人干，女人怀孕生孩子男人干得了吗？哎，你这就抬杠。他怀孕生孩子当然是女人干的事儿了，但在这个国家里边，就说在这个社会生活上，在政权的施用上都是这样。你比如说吧，据我所知啊，到这个国家女的是男人，男的是女人，见了男子不让他男子大丈夫，没有这称道，就管他叫妇人，说老娘们儿，这就指男人说的。哦，那管女的，管女的叫丈夫。林之阳在旁边说的，对了，这个地方啊，你们谁不下去我也得下去，这个地方化妆品这个艳粉销售的最多，上回我那个伙计就告诉我了，让我多带，我带着这些东西就是准备在这个地方卖的。他们谈论之间的船已经靠近了女儿国。